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今天我们第七篇的标题我也看一下，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这标题应该不是圣灵默示的，但是也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看起来这便雅悯人古时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让大卫很困难的人，所以大卫这首诗歌呢是一个也是向上帝呼求的祷告。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第二节，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向上帝求，虽然这是感谢，但是出现在这里的我们也不能不就提醒大家一下，上帝永远的救恩，对我们永远的保守，并不减少我们在生活中会有的艰难。神有的时候就让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艰难，包括大卫，包括约瑟，包括保罗，甚至包括耶稣，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不要一方面不要以为说不要不能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我是觉得我们常常没连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一碰到祸患又说神怎么会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犯罪，有的时候别人犯罪，总之神就允许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非常奇怪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我们投靠神，可是神就一直让我们在很多的艰难里面，但是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的信心不会减少，我们继续求告他。而且我们也承认有好多的艰难，那个危险到他们会像狮子一样撕裂我。好，我们呼求神，不管是什么状况，不管是我犯罪了所以被处罚了，或者别人在无缘无故攻击我，或者就是有什么天灾人祸，不管是怎么样，第一个是祈求，第二个我们也总希望希望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不是因我的错误。各位，很多时候跟你的错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我们已经一讲再讲了。希洛亚楼瘫了，他们也不是特别有罪，那个生下来是瞎子，他也不是比别人更为有罪。那么但是我都不是说他们没有罪，那因此一方面我们每件事第一个是先仰望神，向他呼求，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第一件事总是向他赞美感谢，如果是很艰难，第一件事始终是求他拯救。然后所谓第二件，也不敢说时间上或重要上一定是第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也需要做，就是这件事是不是我的错误引起的。就第一个是求呼对着神，第二个对我自己，当对自己还是在神手下。我若行了这事，这事呢是什么事呢？应该把讲的完整一点，就是让我引起这么多人攻击我的罪恶，就是我是不是犯了什么罪恶，我是不是做了一种什么样的事，这件事就是引起这么多人这么不断的要把我像狮子一样要把我撕裂，就是不是我做了这个事。第一个总是呼求神、赞美神、感谢神。第二个，如果你真的呼求神、感谢神、赞美神，我们也求神光照我们，是不是我行了什么？也就是若有罪孽在我手里。好，当然了，各位，我们也要说，我们都有罪，即使是出生的婴儿也有罪，没有人是没有罪的。那个生下来瞎眼的，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那句话丝毫没有说他没有原罪，事实上那个显出作为也可能表示他有原罪，神也给他这个打击，当然更重要的是神也拯救他，也医治他。就是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没有罪，但是我们也希望 我们现在的艰难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最近犯了什么罪直接引起的。好，他也在反省啊，那我犯了什么样罪孽呢？如果他在说我是你父母怀我的时候那个罪，那就我想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认了，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问。如果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打过我弟弟，欺负过我弟弟，以至于今天有人要像狮子一样撕裂我，我想这种想法也不大合常识。就如果我们今天什么生得了癌症或很重的病，应该不要从什么从零岁开始回忆啊，这些这都是圣经里面没有提醒我们不要我们做的。可是有的时候我过去也会有一点这种走向，现在觉得完全不正确，或者说相当不正确。有一种什么走向呢？就这也是因为有个弟兄最近跟我联系的，就宋尚杰哈，他带来的大复兴，还有什么山东大复兴啊什么，有人说有个特点，就是圣灵工作，宋尚杰呢，还有那个山东大复兴那几个关键人物，对于信徒或会众都有个要求，你们要认罪，要认得越全越好，要认得越细越好。那我还听过尼托生举一个例子，说因为那个时候都是人家拿一包衣服，一篮衣服到或包起来嘛，那个妇女背着一包衣服然后到河边去洗嘛。有人举例子就说，如果你洗衣服是那一包衣服，你就放在水里这样泡一泡，那是洗不干净的。你要洗干净，就要一件一件拿出来洗。那不但一件一件，袖子要搓，领口要搓啊，这是脏的地方要特别搓。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神的喜悦，你认罪呢，要越全越好，这不必讲，要越细越好。那个时候我就把这看进去了。我记得我很早的时候看见这句话，我就哇，是以后认罪要越全越好。然后宋尚杰向人要人认罪也是这样子。各位，这都我很佩服的人，宋尚杰啊，山东大复兴啊，这都我很佩服的人。可是现在我觉得这完全错误。各位，我没有说山东大复兴不对，我也没有说宋尚杰这样做不对，可是我会说，如果你看到别人复兴或者怎样，然后你就要学，然后你要学的没有学到那个精髓，学到皮毛哈，那就很惨。各位，我们今天讲，如果我在信友堂讲一个信息，甚至现在我们今天啊生活不好啊，这我们今天聚会你看吵成这个样子啊，都是因为有人犯罪了。我们现在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要认得很完全。请问你什么叫认得完全？要认得很细。请问你，我都懂。我甚至要说，各位不要听错了，宋尚杰或山东大复兴或这些任何一个复兴哈，各位，我任何一件事情不会全是美好的，也不会全是烂的，这也是我们基督要黑白分明，要弄清楚的。只有神是全对的，在任何一个复兴，任何一个属灵人，任何一本属灵书籍，或者任何一个烂节目里面，都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好，也有某种程度的坏，就不会是百分之百准确的，不会。只有上帝是百分之百准确的。所以我不否认宋尚杰那时候可能有圣灵的工作，叫人认罪就认得非常细非常全。可是如果你这样要来反省我们，这样那是会不仅是基本上绝对违反上帝的恩典，我们拯救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们认罪认得多清楚。如果圣灵感动我们愿意认罪，这是很好，但就算这个也要小心一点。我就知道有个年轻人，我有一次参加过一个退休会，那么是在退休会里面，那个中学生，那么大家圣灵工作，第二天就有人认罪啊，就有人开始认罪。就有些实在在公众场合不宜讲的，比如说他说他看过他偷看他妹妹洗澡， 各位，这种罪不必认出来的。各位，你不必跟刚刚走到街上，然后有个女孩子走过来，你说：“我要这位女士，请你原谅我，我刚刚在脑袋里跟你犯淫乱。”你不必认这种罪。各位，我这样举例子，我希望马上就想通了，就是这些事情可能在圣灵当时的工作，人被激动，以至于像《使徒行传》一样凡物公用，但是这些不一定是成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候都要遵守的，这些我们都要小心一点。更不要说你最后把认罪悔改当做一种功德，就像哭重生派一样，你要哭了三天以后，那个才是真的重生，这变异端了。好，我讲这么多，就是说任何一个复兴，任何一个伟大的事，任何一个效法，我们都还是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多少都还是会走偏差的。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要紧张，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我之所以这样提，就是因为这一篇第十七篇诗篇它是很艰难，很艰难的时候，第一个呼求神，第二个就开始认罪，开始反省自己，这也是恰当的。但是就是你希望能够灵活运用啊，求圣灵帮助。那他也认到可能这个认罪呢跟他的遭遇有关系，他的遭遇就是有人恩将仇报，所以可能他会想到，这是一般人都会想到的，人种什么收的就什么。今天我会这个样子，是不是我曾经这样对过别人？所以第四节，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显然那个意思大概是指现在有人用恶来对待我这个以前对他很好的人。他不是啊，下面一个括弧，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这个也让我们想起，应该是大卫曾经救过一个城嘛，救过一个城脱离非利士人，那是他第一次逃亡的时候，基伊拉好像是。那么救了那个城的人，他应该那个城的人应该很帮助他，结果救完了以后就听说扫罗的军队来了，大卫就问上帝，这个城的人会因为我刚刚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手，以至于他们会保护我，还是他们会把我交给扫罗？耶和华说他们一定会把你交给扫罗。我不知道大卫写这个时候也是不是跟这有背景，最起码大卫对扫罗是充满了恩典，不管在他跟扫罗交恶之前或之后，包括饶他的命救他的命都有。那我没有犯这个罪，但如果我犯这个罪，那就让我罪有应得吧。好，这又要小心了。各位，我总是很强调神学的重要，但神学的重要呢，你一定要能够灵活用在圣经里面。包括我刚刚讲的认罪是很重要的事，认得细认得全也是很好的事，但是不是每一个时候都要那样认。甚至如果你把它当一个榜样来学，以为这就会带来复兴，那也是很错误的事，更是你忘记了神的恩典，这个重要教义就不好了。那如果你根据这经文就会说，我没有以恶报恶，所以我没有以恶报善，所以以恶报善的这个不幸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也是错误。大卫的诗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学习。大卫没有做错，起码我们到这里来看，但上帝给他很大的艰难。那很多时候我们下一个问题马上就是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又来讲约伯记了，然后又讲这些。各位原谅我说，我觉得我都很累了，因为已经讲一万遍了，那个没有什么答案的，答案就是你相信上帝更相信上帝嘛。但是没有答案不是说你不可以把你心里的苦情跟上帝讲。大卫有点赌咒，我如果是像扫罗那么坏的话，就任凭敌人追赶我吧。第五节，把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就我现在实在是，主，我不知道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惨呢？我一直是很良善的，各位，对不起，这些都没有违反因信称义，没有违反我们是罪人，就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凭恩典，并不说这恩典没有在我们生活中造成一些相对的美好和善良，只是那不足以叫我们称义，但是我们也有啊，我做的是很好啊，所以我喜欢看诗篇，就当圣经都是，就他会把那个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表达得很清楚，就很多地方诗篇好像质疑的不得了，很多诗篇好像是咒诅人家，咒诅的不得了，马上你就看到了。然后我上次讲嘛，有我看很多的解经书，包括那些很正统的，就是我们今天不能用这种诗了啊，这个是以前的参考，我完全不同意，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只是你要知道怎么用就是。你当然不是诅咒了，让主啊，如果我真的有偷教会的钱，如果我真的上班的时候再偷看别的东西啊，这我们都有哈，对。这也没有分了，就任凭仇敌怎么样，我们今天不是做这个赌咒了哈。不过这里就感觉到，我感觉他跟上帝的感情真的很丰富，他也很信得过上帝。任凭仇敌追赶我，把我的荣耀变成灰尘。就我们不是因为人都是罪人，我们就连相对的善恶都不分了。刚好相反，我们分得很清楚，这一点教会也需要小心。我们不是一锅煮啊，大家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看一个好的官跟坏的官一样啊，你都是罪人，你要悔改，不要提你那些努力了。可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不是说一个犯了轻微的罪和犯了很严重的罪，因为我们说在神眼里都是罪，所以很轻微的罪，他很急的推了同小朋友一下，和很重的罪，他性骚扰别人，我们啊没关系啊，大家都罪人。各位，这是常事嘛？可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基督徒包括教会，我们没常事了，我们对处理很严重的问题不会处理，我们对很轻的我们也不会处理，有的时候轻重不分，都凭自己的情绪。就大卫这里有很多情绪，但这情绪后面。就我们这是一个好的神学，让我们不会看得不全面。好，他有说我有相对的好，他有说我没有对不起别人，不是说自己是义人。然后他说，如果我真的是这样，你就让我受祸吧。第五节到第六节可以加了一句，但我不是这样，所以请你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那个这一节我们大家还敢用，第九节我就不知道你敢不敢用。愿恶人断绝。对，各位，我们同工吵架的时候，你会说愿你绝子绝孙吗？诗篇里很多哎，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吵架哈，陈继明老师说你们做以后牧会要懂得怎么吵架，我想那也是很有学问，他讲得很好了，不是很有学问，很有生命。我们通常都是说你们要知道怎么相爱，但不能相爱要吵的时候怎么吵还能够吵得很恰当，我觉得这很对的。哎，你在诗篇里看到怎么骂人呢？怎么祷告？哎，求你起来，请你发个脾气啊！这各位，你回去自己在祷告中反省一下，看看哈，哪些人你要求神怒中起来，抵挡他的暴怒等等哈。我不知道会不会是你自己了，但是感谢主，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就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好的神学建立下的。但如果你孤立来看，常常就很不好了。你就会以为我们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信了耶稣，有很好的纯正的信仰，不是没有感情，不是没有甚至咒诅的诗。好，第七节，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这六节到七节中间呢， 恐怕也可以加一点东西，就说明一下，就大概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把那个就是错误的，那我的敌人就是那些坏蛋，他们是错误的，他们对我的追赶啊，他们对我的暴怒都是错误的，你把这个错误的那个暴怒消灭了以后，大家会好高兴哦，大家都会来环绕你，大家都会把你归在高位啊、哦！耶和华真是深渊的公平。所以其实第六节七节中间那句话呢，可以是第八节，耶和华让众民施行审判的时候，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纯正判断我。你看新约，你不是好像不太会看到这样的话吗？我们哪里有求神公平的判断我们呢？按我的公义，我哪有公义，对不对？哎呀，我像我这样满手污秽啊，神的羔羊，我来，我们都唱，这没有错，这些经文都是对的，这些诗歌也很好，但是这些诗歌也跟旧约也好，跟新约也好，也是一样。保罗不是在罗马人面前说，犹太人和上帝的法我都没有犯吗？不是说他不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但是在人间相对的义、相对的罪恶，我们也很清楚，甚至更清楚，要能分辨清楚的。我们不是是非善恶对错不分的，所以我们求神判断。这里第八节的判断，不是说鉴察我，然后我可以认罪悔改，而是我的对你就好好的赏赐，而这是很正确的。第九节，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这些都是常事。可是我还是又说了，我们基督徒好像是缺少这个常事。就我在教会里面，我都没有听过这个祷告。当然了，我也不是鼓励这样的祷告了。但是在我们私下，包括基督徒，包括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办公室，也在教会里很属灵的地方谈的时候，我们都谈的，但祷告就没有。我们都会谈什么？哎呦，那流氓实在够坏的，好好的，应该好好处罚他的。哎，一祷告都是哦，主啊，求你施行拯救，求你赦免我们这样的罪孽。而且，各位，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叫你们更糊涂啊？我希望我没有更糊涂。我只有说，我们的情绪，我们这些，没有一个可以不在神的掌管之下，没有一个不应该在神的掌管之下。而我刚刚说的情形就是，好像我们都在一种奇怪的麻痹之下。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不大诚恳的在祷告，还没人信了，然后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又很真实的把我们情绪表达出来，但是对上帝的信心好像也没有了，就都不恰当啊。而我觉得大卫这种是最恰当，发脾气也发得很好，发念怒也发得很好，赦免人饶恕人也赦免很好，我们好像都刚好相反。第九节，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这恐怕也是我们有一点少讲的吧。各位，一查验人的心肠肺腑，我们想要诗篇139篇，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对不对？这也是对的了，我们也求神查验这个，尤其是隐而未现罪很可怕。但是我们也求神，因为神在我们身上也有工作。各位，不是只有亚当在我们身上有工作，不是只有魔鬼在我们身上有工作，神也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如果我们包括大卫，包括约瑟，各位，这些人都跟你我一样，有很严重的罪恶，也有很多从神而来的优点，这才是从圣经里看得完全的。那我们也求神让我看，哎呀，主啊，人家在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你自信心可能也没有。这个保罗也好，约瑟也好，可能有这种情形，大卫最是，因为这是众叛亲离啊，到底是不是我错了？那很诚恳的求神，如果没有，那请你审判哦，也请你坚立我，坚立看我的心肠肺腑里面我是很诚实的在做，就求你坚固啊。各位，有一天这个我们又讲大文章了。如果有一天你去传福音， 然后人家都说你讲错了啊，现在不是这样，有个异端跟你讲你讲错了，或者品足到印度，印度人说你这都讲错了，我们这是，然后一大堆学者跟你、说你们怎么还在讲那种耶稣为人流血的事情啊，那是很野蛮的呀，现在也很文明了，你能不能说愿你查验我的心肠肺腑，让我坚定我讲的对，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继续讲下去啊。第十节，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对不对？我们传统不是都讲吗？他拯救那认罪悔改的人，那也没有错。但是心理正直，我们相对的靠着主的恩典愿意正直，神也是拯救的。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三个字没有哈打点的，是天天发怒的神。因为人这么多罪恶，神也是发怒，神是忍怒不发，神常常忍怒不发。那么神到现在还是忍怒不发，但神是会发怒的。如果你再不回头，对了，他可能再宽容你一万年，但也可能下一秒钟他的刀他的弓都预备好了。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在教会里什么时候会听到？你知道耶和华，这是那个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保罗责备人，你怎么不悔改呢？你不知道他的恩赐是领你悔改的吗？还是你藐视他的恩典？他没有发怒，他没有发脾气，你就以为上帝不发脾气，以为上帝不分是非对错，以为上帝都很爱我，爱我爱你到底了。各位，上帝在没有发怒没有审判的时候，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呢？照这个经文，他正在磨刀，哎，他正在磨剑，他在准备射，哎，罗马书第二章讲他正在，你正在为他积蓄愤怒啊，这都他预备好的。然后十四节，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所怀的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结了根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这是一个过去的事情，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应该继续发生。可是我们现实中看到发生多少不知道，包括大卫知道会发生，已经发生，可是他正在求神让这个事发生。对，他也会讲啊，他的毒害必临到自己头上，他强暴落到自己的脑袋上。必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用这个诗篇祷告，也求主让我们没有丝毫的自义，也没有丝毫的没有爱心，更没有丝毫的那种报复的心，但是我们的确希望上帝的公义显出来。其实你再想想看，最起码希望恶人受到刑罚管教，能够造成他的悔改，也是很应该的嘛。所以最后我们照着耶和华公义歌颂他。在这里以后你会慢慢看到了，就这也是很提醒路德的，也是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上帝救我们，保罗在罗马书没有用，上帝用他的慈爱救我们，保罗说上帝用他的公义救我们。就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这里也是一个。其实如果你再讲的完全一点，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不像人的公义和慈爱不一样，他的公义和慈爱是一件事不同的呈现而已。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的儿女孩子想这样的讲，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误会，也不知道会不会是瞎子领瞎子。主啊，求主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求主让我们更谦卑柔和，也勇敢刚强，让光我们活在光明中。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